今天要从《使徒行传》的4章32节来看起，来看一看初代教会的教会生活点点滴滴是如何的呢？首先呢，我们要算一算哦，五旬节事件有3000人信主，然后呢，当每门口这一位瘸腿的人被彼得医治之后，有5000人信主，你可以想象初代教会的规模有多大了，都是在耶路撒冷哦。所以在4章32节，他又出现提到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其实这一段经文呢，跟前面第2章42到47节非常的类似。那一回合呢，是圣灵降临之后第一次有3000人信主之后圣经的描述，这一段呢又加上了5000人信主，更是一群人一心一意的在一起，你会发现又是凡物公用。当5000人信主，通通加入了教会的群体，所以就需要有丰富的人呢，他有田产家业就变卖，彼此分享。这许许多多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人，他们从这儿认识耶稣了，他们要学习到底圣经当中怎么样介绍耶稣的，所以等于说他们在上课，他们在培训，然后当地的弟兄姊妹呢就变卖田产家业来供应这些外地回来的人。3000人加5000人非同小可，这个教会是非常有规模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它可不是所谓实施的搞共产哈，而是因为当时有特殊的背景，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一起聚会读经祷告，他们在生活当中彼此的帮补供应，所以呢没有人是有缺乏的，个人照所需用的都得着了供应。然后紧接着就举了一个例子，介绍了一个人物，这个人呢名字叫巴拿巴，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约瑟哦，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他是居住在居比路啊，现在的名字叫塞浦路斯，他是在那儿出生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是利未人，然后呢所以他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叫约瑟。可是叫巴拿巴呢，意思就是说他是劝慰子。这个人物呢，因为他后来对使徒行传可是非常有影响的哦，所以特别介绍他。他呢就是最典型的，把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由使徒来分配，来供应给教会的人。这位巴拿巴呢，他很真实的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典范，成为一个榜样。初代教会是不是一定都是这么好榜样呢，好典范呢？马上在巴拿巴的事件之后，在第5章就提到另外一对夫妇，是亚拿尼亚与撒菲拉，他们呢也卖了田产，然后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然后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同样他们也在做奉献，可是呢不是那么甘心乐意，好像巴拿巴是100%的，所有卖了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然后这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也卖了，可是呢形成一个对比，就是他私自留下几分，这并没有错，只是说他却谎报说这个是全部的。我们来看看彼得怎么样对话。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你会发现在当时的门徒呢都被圣灵充满，诶，怎么有一个人物圣经当中说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同样的充满哦，有些人是被圣灵充满，可是这个人物呢竟然是被撒旦充满。为什么在奉献这件最圣洁敬虔的事情上面却有撒旦充满你的心呢？后面经文就说是欺哄圣灵，大家都是卖田产家业，可以留下几分，可以有几分拿出来，可是他硬是说我这是全部。你会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有点要沽名钓誉，假大方的好名声，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博取众人的喜爱。你会发现彼得说，其实卖了价银都是你的，你可以支配，你需要留就留，愿意奉献就奉献，可是他却硬说这是全部，所以变成说是撒旦充满你的心。所以有时候让我们思想，在最敬虔的事上却有一个最不敬虔的动机。圣经当中在以弗所书提到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许给魔鬼留地步最初只是一些小事，可是在慢慢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竟然是撒旦充满了他的心。也许最初只是想说，哎呀，我愿意奉献，可是我仍然还有一些生活的所需，你可以不必全部拿出来，可是又想要像别人一样，就变成说在这件事情当中发展成为撒旦充满你的心，欺哄圣灵，这样有一个结果。他的假冒为善，他的欺哄圣灵，甚至他跟妻子是同心欺哄圣灵，所以他们当场呢竟然在教会当中被击杀了。所以这一对夫妇呢，有时候也让我们思想哦，就是在亲近上帝的时刻，让我们心是能够警醒的，不是为着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单单为着上帝怎么看我们。所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圣经记载了初代的教会是非常真实的，不是完美的，是有像巴拿巴这样子的典范，可是也有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好像是一个败笔。在真实的人性当中，在真实的教会生活当中，这个是并存的。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在圣灵在初代教会的工作是那么的强烈，似乎让这个外表的奉献，内在不纯净的动机都被显露出来了。上帝借着圣灵的同在，使这隐藏的事情竟然被暴露出来了。旧约的利未记第十章有同样平行的记录到，亚伦有四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就是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分别圣职的礼，在会幕面前，他们在上帝面前献上燔火，而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也是被击杀。其实上帝说，他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上帝是圣洁的，以至于上帝的复兴的作为，上帝真实的同在，在利未记第十章，在今天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都提到这样的事件，真是让我们渴望上帝的同在，渴望复兴，也真是让我们警醒的活在这个真实的光的面前，在我们内在的每一个动机，让我们不欺哄圣灵，不欺哄上帝，让我们愿意真实的活在上帝面前。这是亚拿尼亚撒菲拉在这件事件呢给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圣经当中提到，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而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教会当中这些不纯净的问题被解决了，似乎是一个悲剧，可是教会必须有它的原则，上帝圣洁的原则。而惩戒的结果呢，你会发现一个被上帝洁净的教会是大有能力的教会，记载在第五章的十二节，百姓非常的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这时候就没有记载说有多少人了。这个初代的教会呢，他们非常有影响力，你可以看上下文，包含有神迹奇事，包含彼得的讲道，包含了他们在一起真实的切实的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可是也有负面的，就是不洁净的事情需要处理。教会经历这一连串的事件之后，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对当代的人非常的尊重这一群信主的儿女，当然也有别人是惧怕他们。从五章十七节开始又来了，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 又出现了这个满这个字。同样这个充满有包含教会当中的门徒，描述他们被圣灵充满，有描述亚拿尼亚撒菲拉，撒旦充满你们的心。在这儿呢，这群人是满心记恨，一样是充满那个字眼，在他们里面充满他们的是什么？是记恨，是嫉妒。他们嫉妒这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教会的影响力是隐藏不住的。对这个世界，有些人教会很有吸引力，吸引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对那些就是前面所说弃绝耶稣的人，他们是满心记恨，满心记恨，结果又是捉拿了使徒们，把他们下在监牢里。而这段经文记载的很有意思，主的使者呢就在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继续他们在圣殿当中把这个生命的道都说给百姓听。所以等于使徒们被捉拿交关的时候，当夜神迹似的被天使给救拔出去了。所以等到第二天，这些公会的人想要去捉拿他们审问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见了。上帝其实可以有能力保守他们不被捉拿，对不对？被捉拿之后呢，诶，反而看见又是一个上帝的恩典的手介入了，又是一个神迹。所以等到公开呢，他们又在问说，你们怎么又再出来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呢？哇，又来了，又一次的充满。路加医师在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一面也描述圣灵充满在某些上帝所使用的门徒跟使徒们的身上，可是同样的呢，很反讽的，有撒旦充满在某些人心灵当中，有某些人的心灵当中不但没有被圣灵充满，还被自己的嫉妒充满。可是上帝的话呢，借着这些勇敢的使徒，神的话充满了耶路撒冷。彼得被捉拿的时刻，彼得宣告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彼得再一次很清楚地讲到说，这一位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而且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他进一步说，每一个悔改的心，上帝都会赐下赦罪的恩。当他们这样子的见证主耶稣的时候，真的有非常多的祭司也信从了这道。所以这是在初代教会当中有逼迫，可是同时主的名主的道越发的广传，甚至充满耶路撒冷。在这一回合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加马列，他是大家所敬重的教法师，是公会当中法利赛人当中的师父，其实他也就是后来要出现那个伟大的使徒保罗的师父。他就做了个见证说，不要随便定这些人的罪，我们就是静观其变，看看这些人后来的反应。特别他说有两个例子，当代呢有一个是丢大，有一个叫做犹大，其实这个历史书当中有记载，他们专门躲在犹大的山地当中搞革命，要来推翻罗马政权。这个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其实也是类似的政治犯、战乱犯，有点类似像丢大跟犹大。在当时的罗马兵已经捉到了一个丢大一个犹大。加马列说，当过去这个带头作乱的首领被捉拿之后，马上聚集的群众就四散了，成不了什么气候。那么今天耶稣被捉拿，他的门徒不但没有四散，反而更聚集了，更起来做见证，把上帝的道传满了耶路撒冷。所以加马列就提醒他们说，就是任凭他们去吧，如果是出于神的，自然能够存留得住，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自然会像历史当中所见证的，就会四散。只怕说我们不是抵挡人，却是抵挡神咯。经过加马列这一段的讲述，所以公会的人就都听从了他们，就把使徒们给释放了。所以使徒们离开公会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又是欢喜。 路加非常喜欢强调在敬拜上帝跟随耶稣当中的欢喜，那个欢喜快乐的气氛。有逼迫没有错，有患难没有错，有从人来的误解也是，还有十字架的阴影，可是这一切都因着跟从主耶稣而来的喜乐，那许多的阴霾都一笔勾销了。他们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每天继续哦，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是主后第一世纪当中的教会点滴。这么短的篇幅当中，记载了使徒们被捉拿，又被释放，被捉拿，还被天使救出来。记载的教会没有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捉拿、被反对而有任何的退缩，他们的喜乐日增，而信主的人数也是日渐的增加。这个教会呢，其实挺复杂的哦。前面记载了数目的3000人信主，后面5000人信主，然后呢，使徒们继续传讲的时候，圣经当中就没有再记录有多少人信主了。我知道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当中哦，有时候觉得哎呀，属灵的事情、金钱的事情啊，不要用这个属事的方法做什么管理啊、做统计啊。那其实在整个教会的发展当中啊，大概80年代西方教会就开始讲求叫做教会增长学，就发现说我们要记录在教会当中上帝如何使我们成长，比较留意的去统计有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加入教会、有多少人因为搬迁离开教会加入另外一个教会，而教会当中奉献的数目有多少，这一切都来纪念，这是数算着神的恩典，记数着上帝的荣耀，一切都是为着荣耀上帝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当时呢有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我们可以想象借了数目的3000人5000人，在这里头有很多是外侨，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大会说本国的希伯来语，其实是亚兰语，他们只会说希腊语啊，就是这圣经所说的希利尼话。寡妇呢，他们需要使徒们来供应他们，可是你会发现语言不通哦，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教会群体，语言不通当中就造成了一些的隔阂。譬如说这个寡妇他们都可以到教会当中来领他们日用的饮食，有甲寡妇，他说我今天小孩生病了，我不方便出门，就请这个乙寡妇你帮我多领一份，所以乙寡妇就来了，所以使徒们就认着他，就给了他一份。那乙寡妇说我要帮甲寡妇领，因为他不方便出门，那你可以想象他抄的是希利尼话，所以这个用这个亚兰语的使徒到底听懂没有不确定，可能使徒说吼、哦、贪心，领过了又来领，贪心就把他轰出去了。然后呢，这个寡妇就出去哭哭啼啼的，哇，就说有这个问题等等。啊，你可以想象哦，就是所谓怨言，其实是个危机哦。那是不是说所有说希利尼话的人我们去另外去成立一个说希利尼话的教会呢？并没有，当代的使徒非常有智慧而且有勇气，他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发怨言，而是相对的，他们真的很勇敢的去面对问题，去面对这个多元化沟通不良的问题之后，他们非常有智慧的去找出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原因，然后就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选举的7个执事。圣经当中列出了7个人名，这每一个人名呢都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选出来的这些会说希腊语、希利尼话的人可以帮助使徒们来分担管理教会的责任，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教会当中的挑战问题，靠上帝的恩典来解决问题。所以当这些说希利尼话的寡妇因为每一天的供给的事上被忽略的时候，使徒们赶紧就澄清，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只能去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没有办法再去管理饭食。所以圣经当中就提到他们选举了7个执事，这个执事呢是有几个条件，这就在他们当代已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了解教会，而且也委身在其中，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等于当时教会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他们要找这些人出来，能够来服侍当时的人。其实他们在管理饭食，其实在原文当中，它比较准确的意思是说，他们来服侍桌子 ，serve the table。什么事情要在桌子上做呢？绝对不是只有饭食而已啊，而是包含所有的管理，包含寡妇报名相册，包含他们要登录这些需要彼此供应的这些人跟事，这些东西，这些价目，选出来的执事是在桌子上来服侍，对比于使徒们是在主的道上面来服侍当代的教会。其中有两个，一个是斯提凡，一个是腓力，这两个名字呢后来继续在使徒行传当中会出现。你会看见上帝透过他们的生命，不只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所需要的，在桌子上，在管理上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在主的话语当中也服侍了当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感谢你，当我们服侍你，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仍然发现在我们的软弱跟有限当中会有问题发生，但是谢谢你，深信你的恩典是大过问题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勇敢地来面对问题，靠你的恩典来找出问题真正的原因。我也深信借着问题却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有新的同工产生了，新的恩典进来了。谢谢耶稣，我们就是来到你的跟前，向你大大的张口，教会的元首，你要来祝福你的教会。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